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基教的主日，基教的崇拜。九月份都是开学的日子，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思想到我们如何在神里面成为一个受教者，也都成为一个施教者。当我们听上帝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要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救赎了我们，你不单止救赎了我们，你还赐下了宝贵的圣言，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指南针，让我们行在正路里面，来到去跟随你。天父上帝，你的言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到愚人有智慧。求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来到运行，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求神你亲自得着你自己的子民。我们这样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讲题呢，叫做全城成全，四个字，两个部分，英文的译法是 pass on carry on。 这个题目怎么想出来的呢？不是我自己有咁叻去諗到嘅。事緣咧，因為李牧師同周牧師咧，早排咧佢哋去咗呢個泰國曼谷開會嘅時候咧，參加呢個世界華人宣道會嘅團契嘅時候咧，佢哋大會嘅主題就用呢一個嘅題目。咁我覺得我睇嘅時候係好有意思，咁咧值得用呢個題目嚟到去同大家分享呢段嘅信息。咁咧，今日我哋嚟到去睇嘅時候，我哋睇下點樣我哋嚟到將我哋嘅信仰傳承，亦都點樣將我哋信仰嚟到去成全。我哋其實一路咧都喺講緊《士師記》個系列裏邊，《士師記》咧喺頭嗰兩章咧其實係一個序言嚟嘅，喺第二章嘅第十節啊，作者有咁嘅記載，佢話：乃世代的人也都歸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正不正是反映出我们一路去讲士师记的时候，当神兴起不同的士师的时候，曾经好过一段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最长的都是以弗八十年。之后呢又败坏，好像不断在一个的罪恶循环里面来到打滚。士师记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个世代是指哪一个世代呢？就是同约书亚一起打拼那班的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在里面安居乐业那班，有当时的领袖，有当时的长老。但是这一代的人呢，当然他见到神的荣耀，见到神的大能呢，他是敬畏专一的侍奉神。但当这些世代一个死下一个死下一个过去了之后呢，圣经这样记载，他说别的世代兴起，好得意，不知道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水来的，不识，更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咁你話唔係喎，牧師明明咧讀摩西五經、申命記啊，都有教導以色列人要點啊，要將嗰啲嘅神嘅作為透過逾節、透過節期，世世代代去紀念噶嘛？點解會搞成咁咧？我相信個內在原因話俾我聽，去到別的世代唔認識神嘅時候，就係嗰個信仰咧未能夠好好嘅傳遞，以至去承接。不能够由上一代对神的信心建立到下一代的时候，他仍然是完全依靠专一敬拜上帝，这个是内在的原因。当然其实更加重要的有另外一个，就是外在原因。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没有按着神的吩咐来到将那些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那这个就是很大问题了。他们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里面，在以前的道我都讲过了，你的下一代和他的下一代一起成长，你的小孩和他的小孩一起玩的时候，你的仔喜欢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又喜欢你的仔，跟着通婚的时候大件事了，你就将人家的文化、人家的信仰带了入来以色列，变成一个混合的宗教、混合的信仰，一方面以色列人又拜耶和，一方面又拜巴力。 被人哋嘅风俗、人哋嘅信仰嚟到去侵蚀、蚕食，以致以色列人再一次沦为喺离弃上帝嘅光景里边。我哋去思想士师记嘅时候，亦都带到翻我哋今日。我哋思想下，我哋系一个乜嘢嘅光景里边咧？我今日嘅世代，我哋处喺一个乜嘢嘅世代咧？我相信系我哋前所未有见过嘅。我细个嘅时候，最先进就开始有电视睇，有电视睇咧，仲要喺人哋屋企门口企喺度装入去人哋屋企先有得睇。后来自己屋企教咗有个电视，咁就有得睇。后来到我读书再大个啲先有电脑，而家呢个世界已经去到网络资讯时代啦。啊，电视已经唔系再喺人生活里边一个主要嘅部分啦，反为喺你手上面嘅手机、平板电脑咧，有唔同嘅资讯嚟到去接收。网络世界嘅出现意味着咧，资讯进入咗一个泛滥嘅年代，每一样东西都喺度尝试抢占你个眼球。牧师去预备信息的时候，走去那些圣经网站的时候去看圣经，你估第一样嘢睇到的是不是那些文字呢？不是啊，是那些广告啊。为什么呢？有时个画面度你想它出快一点呢，原来的广告拖慢了啊，打些嘢哪里旅游，又打些嘢又哪里去美容，诸如此类的信息在那些网络那里来到出现。你不想看都没办法，你都要等它来到去在你眼前出现。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大量的资讯给我们有选择、啊、看看哪里抵买，哪里有 good deal， 哪里去旅行的时候有便宜的东西、啊、我们有很多的东西给我们选择去做决定。同样这个、是一个两刃的利剑。坏处是什么呢？资讯爆炸令到我们失去了专注力，我们很难集中在上帝要我们去争取要好做好的事。我们慢慢就变成了圣经里面形容的马大，马利亚中的马大。我们忙很多事，我们要专注很多的事，但是我们却是少了耶稣所说的好像马利亚一样，我们失去了上好的福分。网络世界的兴起，资讯泛滥，意味着我们再没有一道篱笆来到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子女。以前那个年代，阿爸阿妈怎样教啊？不要去夜街啊，不要跟那些朋友去街啊，特别是女仔添。那阵时好简单，阿妈不俾出街咧，你就留在屋企，留在屋企咧就冇咁易学坏。但系而家如果你将你的儿女关在屋企，佢会不会不学坏咧？呢支歌仔唱不到了，因为在网络世界里面无远弗届，你的儿女在网络接收的信息可能连你都不知道。也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一个叫伊斯兰国在叙利亚那里兴起，能够招兵买马，这么多的年轻人投向那些地方，来到肯做死事，无生命的危险去到那里。他们的脑被人去吸引了，他的思想被人去影响了。网络兴起亦都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朋辈的影响力。朋辈，你的儿女，你的下一代，他在网上面透过很多群组来到互相来到影响，有很多的跟随者。当我有一次我们去聊天的时候，跟我们的青年传道 Alex Boon 交谈的时候，他说呢，现在那些年轻人呢是已经不用 Facebook 的了、啊，对我来讲 Facebook 都挺先进的了。他说我们不用 Facebook 的了，他们用 Instagram， 即是证明我们的是很落后的人，跟他们沟通起上来是很蚀底。以至青年传道也都要跟他们整一个 Instagram 的群组来到去牧养他们。朋辈的影响力藉着网络世界那个的推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做父母对子女的影响越来越少，教会对你们下一代的教养儿女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来到削弱。我们就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第二个现象我看到的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活在一个经济物质极度富裕的社会。 以前我记得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都要帮手洗下碗洗下衣服，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年代。现在长大的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有洗衣机，有洗碗机，有微波炉，什么都有自动化的东西来给他用。你想想我们当日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帮手做很多不同的家务？今天的世代的时候，他们很多时间会做什么呢？在网络世界里面流连，可以说打机。现在最新兴的市场产业是什么呢？叫做电竞 e-sport， 在世界里面不断兴起的产业，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来到去参与这些东西。意味着经济富裕的时候，人除了要回教会之外，他有很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多到变了将教会的生活，变了将教会为神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呢，推到去一个边缘的位置，不是一定要去。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不回教会，他有很多选择，有很多事去做，他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教会他就会闷死。这个是今天的情况。亦都按住物质富裕的时候，按住人的本质，人的罪性，很多选择的时候，人那种的选择会是选择什么？选择吸引他眼球，选择吸引他肉体的东西，比享受与神同在更具吸引力。拿起本圣经来到读，读两版我就瞌眼瞓，看下网上的 video， 越看我就越精神，有无限多种剧俾你嚟到去追逐，全部都唔使用钱就可以睇得到，你只需要俾数据、俾网络嘅价钱就到。我哋就喺一种咁嘅环境里边嚟到做紧信仰嘅传承。第三个现象，我留意到嘅咧，人系变得越嚟越自我嘅中心。人嘅第一样关注就系自己，最重要就系我想做乜就做乜。就正如《士师记》里边讲到嘅结局，就话各人任意而行。为什么人会任意而行呢？圣经说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没有了耶和华上帝，我们没有了天父上帝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不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的时候，人变得是以人权来到去行先。人权大法之后，人是讲自由，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看到一个世代一路走紧的路，就是圣越来越开放。以前的电影，我们童年看的呢，就是讲男女拍拖调情的呢，就是讲他们拥抱，已经是非常之好好犀利的了，就不会再做进一步的事了。今天的戏就是要做埋在床上的事来到给人看，将情欲是极度的暴露。以前的人不会讲一男一女拍拖去下街就回家的，现在一男一女未结婚就可以做什么？去旅行的了。他们不觉得是一个什么的问题，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走向的方向。其他的群体一路兴起，以前就是说、同性恋，现在不是了， LGBTQ， 有跨性有转性之如此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些人不断的兴起，提倡他自己的权益，甚至将这种思想带入去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里面。有数字已经成为主流的教育，性别性向多元化。你的仔女在学校里面学什么呢？就告诉他，家庭不是一男一女，不是一定要阿爸阿妈。你的仔女成长的时候要告诉他，他们说你不一定是男，不一定是女，你慢慢大过你才感受到你自己是男定是女。所以你厕所里面都不一定要入男厕，一定要入女厕，整整下就变成那个厕所就写着，有个中间隔着，男又入得，女又入得。这个是一路发展的趋势。下个月17号就开始消闲大麻的合法化。我们就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来到去传承着我们的信仰。我们面对的挑战是非常之大，我相信也都不会比当日以色列人要面对迦南人的挑战是小的。我们是好像打一场非常之艰难的战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和我怎样可以做好传承的工作呢？我们怎样可以传承呢？其实圣经里面就叫我们回去最古老的方法，我们在箴言里面来到去学习头那七次经文，让我们来到去看看怎样去学习当日的古人，去学习传承 啲乜嘢佢内容，用咩方式嚟到传承，传承嘅对象同埋嘅目的系为咗乜嘢。第二部分我哋要讲到我哋点样令到我哋成全，成为一个神合用嘅器皿，讲到成全嘅态度，让我哋逐点嚟到去睇一睇。箴言嘅头嗰三节咁样讲，佢大卫嘅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嘅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了解充满哲理嘅言语，使人领受明慧嘅教训，就是公义、公正同埋正直。箴言嘅来源是从所罗门开始，目的是使人晓得智慧同埋教训。呢度讲到佢点样嚟到去教导嘅方式。最后第三节讲到，目的是要咩呢？要令人学到这些智慧教训，就是什么呢？它的内容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让我们逐点来到去看一看那个情况。第一节，它是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圣经记载，神向所罗门显现，问所罗门想要什么，神所罗门就说，我要神你给我有智慧。其实所罗门懂得这样来到去求上帝，他本身已经很有智慧，他知道最重要的事就是神的智慧。结果圣经形容就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一个在世上这么有智慧的人，他怎样来到活他人生呢？圣经记载他的智慧胜过当时的埃及人。你读这句圣经的时候不是很明白，埃及人有什么不巴闭呢？我们如果今天看就觉得不巴闭，当日就是埃及人是一个超级强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来的。就好像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科技是比美国更加超越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明白那个意思在哪里。原来神比所罗门的智慧是超越当时世代任何一个的智者。所罗门很有智慧的时候，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传道书》。圣经说，传道者呢，考究各样的事物，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人间每一样东西他都来到去体验考究，以致他得到很多人间经历的智慧，他亦都写传道书。圣经说，所罗门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作箴言，有三千句。箴言不是纯一本书，只是所罗门所有的著作，所罗门亦都收集当其世代智者的言语，有其他的收录在他名下。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所罗门要做这件事呢？我这么有智慧，为什么我还要做一样这样的行为呢？箴言是什么呢？箴言是一些简洁的语句，含有警世的真理法则在里面。简洁的语句为什么要这么短啊，弟兄姊妹？就是怕你呢讲完之后不记得啊，短短地容易记忆，容易入脑。箴言不是一些理性上的讨论，不是一些逻辑的思考，箴言是一些经验而来的智慧，是一些生活里面的体验。所罗门他在生活里面经历到这些事的时候，将神给他智慧收集成书，目的只有一个，他要传下去给以色列人，他要传给世世代代，让以色列人可以领受这些智慧，分悔晓得这些道理，明白箴言的譬喻。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要透过箴言写作箴言的一个很大的目的，他为了以色列人的传承，希望世世代代都学习到神那个的智慧。箴言用什么方式来到去传递，来到去做教育呢？如果你留心看箴言第八节开始，我们读到一节这样的经文，他说，我儿，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大家去留心读呢，箴言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结构，这种叫做同义平衡。你不要以为读上句就说训诲就要听阿爸话，法则就要听阿妈话，不是这样的意思，是将它两样夹在一起来看。即是说呢，做仔女的要听爸爸妈妈的训诲和法则，你这样来到理解你就容易了。 原来箴言话俾我哋听，所罗门佢要将呢本书呢、这个、上帝嘅智慧传递嘅时候，原来喺家庭里边开始啊，用于喺家庭教育里边，叫仔女嚟到听父亲、母亲嘅说话。所以家庭教育系几咁重要咧？呢、这个就话俾我哋听，原来传承嘅第一个关口，传承嘅起始点系喺我哋家庭里边，由家庭里边要将上帝嘅智慧、将上帝嘅说话嚟到教导佢。后来呢啲细路仔再长大嘅时候咧，佢哋会送去俾一啲嘅老师嚟到去教导。嗱，当其时唔系好似今日咁去送你仔女翻学嘅，而系有一啲嘅导师，有一啲嘅师徒训练嚟到帮助佢哋。箴言一章嘅二节系咁样讲嘅，要使人晓得智慧和教训。你会问点解圣经话要晓得智慧和教训？智慧同教训个关系喺边度咧？其实是很清楚，是讲紧智慧是个终极要得到上帝那种的慎思明辨的能力，从上帝的角度看人生。教训就是透过教训来到去学习到神的智慧，是透过管教训练这件事来到得到的。所以原来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传递里面，是透过家庭教育，是透过师徒的训练来到去做那个传承的工作来的。还有如果你留心的读刚才一章八节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那个教育的方法是透过言语来到去传递的，而且是面对面的传递，是有交流的。如果仔女不明白的时候，他会问爸爸妈妈，你说的意思是什么？爸爸妈妈就有责任去解释，透过实例来到让儿女明白。原来成全的方式是要用言教。既然这种的生活，既然这种教导方式在家庭里面进行，其实意味着这种不是只是得把口去讲，而是要在生活里面来到去学习实践。遇到有些什么情况的时候，你就因时来到去施教，教导你的儿女。其实在师徒训练里面，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怎样来到拣选十二个门徒，跟他们一起生活。他不是好像耶稣开一间学校，今天来上完堂，你就回家继续自己的生活，不是这样。耶稣是带着他去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跟他一起生活，以致他们看到耶稣的为人是怎样，耶稣怎样倚靠上帝。门徒在当中来到学习，去传承了这个的师徒训练。在圣经里面记载到两幅的场景，一幅是讲到门徒争论谁为大，那些个个都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承接耶稣的好处，但耶稣教导他，叫一个小孩子来面前，他说你哪个想做大的呢？就要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要好像小孩子有谦卑的样式。你看到主耶稣怎样啊？当他们有纷争的时候，耶稣就即时教导，即时处理，教导他们怎样才在天国里面谁为大。另一幅场景的时候，又牵涉到小孩子是什么呢？有些人要带小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带着婴孩来到去要求主耶稣为他祷告祝福的时候，那些门徒怎样啊？哎，我师父很忙，你不要阻头阻势，你走开。耶稣知道了之后，就责备了门徒，他叫门徒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重点又是什么？他为他们祈祷祝福，因为天国进入天国的人要好像这些小孩子，用单纯的信心来到去相信，用单纯的信心来到去接受。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去看一看箴言的内容是什么？第三节，他是领受名位的教训，这些名位的教训就是公义、公正和正直。今日社会里面最需要人 是要有什么东西，就是有人格有品格。原来箴言就是一本书教导你和我怎样做人，教导你和我怎样教导下一代来到做人，不是学其他东西，是怎样去做人，就是神行事为人的标准。这个就是箴言要我们学习的内容。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在这里思想一下箴言的方式和内容的时候，让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怎样去教导我的儿女，怎样我们最想我们儿女做什么呢？我们受了整个大气候大环境的影响，我们都很想我们儿女出人头地，我们很想他入到大学，我们很想他有一技之长将来去谋生，我们很注重的是成绩优异，以致、我们用千方百计他追求，他追不到这些科目我们又跟他补习，他学少一样东西我们又觉得蚀底了人，我们又跟他学埋，结果呢在他的时间表里面填到密密麻麻，唯一就是星期日还要带他回教会，变成教会的生活成为他整个生活里面的只是一小部分。弟兄姊妹，究竟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培养我们的儿女出人头地，还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好像箴言的教导去领受公义公正和正直呢？弟兄姊妹，你去想想今天的父母亲怎样来到去摆位，怎样来到 去教导的儿女，就正正正摆出他背后那种的价值，背后那种心态。我们有没有时间花精神和他来到去讲人生的道理，讲圣经里面的公义标准，教他怎样来到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里面来到去实行呢？弟兄姊妹，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摆错位，我们如果不注重在品格里面的培养，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那个世代里面有些令我们惊讶的东西，有很多出来做很高级的人、那些的税务局长居然他自己是瞒税的，那些的大学教授我根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会去走去杀老婆的呢？弟兄姊妹，是什么问题啊？出在个品格里面，是公义、公正和正直的问题。我观察到我们教会，我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怎样来到成长。在团契生活里面，如果团契阿湾拿完了，他最懂得的呢就依时之后跑入来团契房里面来到去拿食物。我有时站在旁边来到观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好整晚没有食物，一见到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抢着来到要、我说不要那么急，排着队拿个杯来装你自己的份量，他好像不够一杯，不够装够两杯，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好像怕死没得食物，他们不记得什么叫纪律，他们不记得了其他后面的人还有需要吗？你拿完的时候其他人还有没得食物？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幅是自我中心的图画，这个正正是反映出我们下一代所面对的现实、牧师会跟他说，你不要拿那么多，拿完食完之后你不够再来拿，其实应不应该是我教他呢？弟兄姊妹，应该是谁教、应该是父母教嘛，这些是家教来嘛。圣经里面箴言已经好讲得很清楚了。最近刚刚呢就教会做完一个的儿童营，我都即是日头在这里上班的时候看到他们怎样的情况、特别当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哇，头那几天入到去的时候整个洗手的台面呢是全部都是水的，都不知道怎样可以埋去洗手，因为揩埋一些连衣服都湿了，地下有一些的抹手纸在这里、过多几天之后呢我再入去的时候有些变化了，开始呢见到有些小孩子呢他用个刮水的东西把水拨回落去个星盘里，这些为什么会出现呢？就是因为你放你的仔女在这里，不是只是做 babysit， 不是只是做看管，我们教他怎样生活，教他做人的道理，怎样有纪律，他们要用完洗手间之后他怎样打理整洁。我很记得很深印象有一个小孩子，当我进去洗完手的时候他已经洗完了，他见我在洗手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 他走去按个抹手指，原来他预备另一些抹手指给我来到抹手，这个小孩子真是顶呱呱了。我心里面赞他，我说你的爸爸妈妈有福。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多数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多数都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最需要教的就是上帝给他那种的品格，多过你教到他十项全能，多过你教到他科科都是 A。 这个是神想要你和我学习和要追求的事实。弟兄姊妹，第二方面，箴言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看什么人需要学习上帝的说话呢？讲到传承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呢？有两种人，简单来说有两个对象。第一，他说使愚蒙人变成精明，使少年人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你读这段圣经又很容易理解，我将红色的是代表对象，紫色的是代表目的。愚蒙人和少年人其实可以摆在一组里面，你全句的读法就是令到愚蒙人、少年人都变得精明，令到他们获得知识和明辨的能力，同意的平衡。究竟什么是愚蒙人呢？愚蒙人是指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经验不足够，他不懂世故，他没什么定见，左摇右摆，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少年人又是什么呢？少年人不是一定指我们今天讲的少年，可以是三十到四十岁都是少年人，意思仍然侧重在他的知识的缺乏，不懂得来到去做抉择，没有谋略。弟兄姊妹，哪些人最需要受教呢？你读不读到这段圣经？头脑简单，我们的儿女在什么人生阶段是好像张白纸一样呢？在他未入学校之前，你是怎样教他家庭的观念呢？在他未入学校的时候，你有没有教他分享要顾及人家的需要呢？还是等到他大个学晒出面的东西了，你才想教他呢？简单的人是需要，少年人缺乏，是帮助他有明辨的能力。箴言的二章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明辨的能力必护卫你，聪明必看顾你。当一个少年人，当一个愚人，他学到这些的智慧和教训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明辨的能力，他有明辨的能力呢，就可以救他们脱离邪恶的道路。有一次我很久之前听见一位的肢体分享到他的仔，他仔长大了，有人邀请他去 party。去到 party 的时候，这个仔就在那个环境里面发觉他们又吃烟又喝酒的时候，他觉得很不舒服。于是乎他就打电话告诉爸爸，爸爸我不想留在这里。他就叫他爸爸车他回去。你觉得这个少年人或者青年人有没有智慧啊？非常有啊，他有明辨的能力啊。这种明辨的能力哪里来的呢？是从父母亲的教育，你要在你的儿女一开始的时候要教导他哪些东西。透过你看新闻里面，哇，那些人拿人家家屋 开 party 之后，整家屋拆了，人家都有的、啊、教又吸毒又成，让你儿女看到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懂防范，让他们看到网络的陷阱他时候懂防范，要救他们脱离邪恶的道路。原来学箴言的时候就帮助到人去做正确的决定，行正确的路。弟兄姊妹，第一种对象讲完了，第二种对象是什么呢？第五节，他说使智慧人听了可以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听了可以获得智谋。你说蛤，智慧人我都很厉害，我什么都懂，我还用看这本书，我捞得很掂的、哦。智慧人都要增长学问，聪明人都要获得智谋。你又将这两句上下夹埋来到去看就得了，即是智慧人、聪明人听了之后都可以增长学问，获得智谋。智慧人呢，什么叫做智慧人呢？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好掂那些智慧人，其实那些是什么人呢？我们圣经的讲法，那些是愚妄人。 一个越有智慧的人就好像所罗门那样，他知道不够，所以他要向上帝来到去求智慧。一个有学问的人越是认识到自己所识的东西是有限。当我开始读神学的时候，越读就越发觉什么事情呢？越读的时候越多东西，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很深入研究，读一世你都读不完，只是读某一个范畴。原来学问是浩瀚无边，你越知道多的东西，你越发觉你不识的东西越多。一个智慧人知道自己限制，当他知道自己限制的时候，他更加懂得在神面前谦卑，来到听上帝的说话，来到学习，以致他能够增长学问，以致他能够获得智谋。弟兄姊妹，将这两个对象来到归类，我可以这样看，那些愚蒙人、少年人、没什么经验、没什么世故的人，是一班的受教者。那班在神面前有智慧、有聪明的人，是那班的施教者，我们当中的基教的侍奉人员。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藉着箴言那个的道言里面告诉我们，两种人在神面前都需要什么呢？都需要学习。两种人都要在神面前去不断的成长，教学相长。教的人透过学生那个对话的时候，更加认识他们，更加可以调整自己的教法，明白个需要。可能你自己在某方面还未做得到的时候，你还要去成长。两种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是要不断追求，是不断成长的。弟兄姊妹，既然要不断追求、不断成长的时候，我就问第二个问题了，我们怎样成全？我们怎样可以达到上帝那种的要求呢？这里是讲到成全的态度。箴言第七、第一章第七节就讲了这个的精髓。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但愚妄人藐视智慧和教训。这里讲了一个反义的对比，敬畏神的人他得到知识的开端，好像开了一个神智慧的宝库，拿了一条锁匙，他可以入到去神里面拿无限的智慧。但愚妄人是怎样呢？是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些东西哪里值得我花时间呢？这些东西哪里值得我用心思来到去研究？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什么是最重要？原来最重要，我们就学习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敬畏神是代表我们认识神，我们曾经历祂的伟大和慈爱。神的伟大，神是创天造地的神，神可以做任何的事物，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难阻得到的。让我们在神面前惊惧到祂的伟大的时候，神同样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当我们有了这种经历的时候，我们对神就有一种敬爱和尊重的态度。若然我们没有这种基本的态度，我们根本没有可能来到去做成全这个步骤。简单来说，敬畏神就是又要怕又要爱。我们来到看看我们怎样学习敬畏神。我将它分成三种的态度来到去理解。第一方面，我们先要重视而不是藐视。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氛围里面，在这种大环境大气候的时候，我们第一样东西，我们要 set priority， 有优先次序。什么是你生命最重要的呢？什么是你教导你的儿女最重要的东西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教他呢？圣经箴言二章四至五节这么讲，他说，如果你寻找他，就是上帝的智慧，如同寻找银子，搜寻他好像搜寻宝藏，你就明白怎样敬畏耶和华，并且获得对神的认识。原来神要求你和我怎样来到去对待他的说话，对待他的智慧，好像掘宝藏那样，好像搲银那样的态度，你就对了。最近有一间大的超级市场开张，听说有些人晨早四点钟就去排队了，就是要拿那张10元的礼物卡， 我再用这个例子，如果你想拿了十元的礼物卡，你寻找上帝说话好像这样的态度对了，你四点钟起来就读圣经，你四点钟起来祈祷，你就明白这个箴言就是这样，如同寻找银子，如同搜寻宝藏。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态度，我们重不重视上帝的话语，还是藐视他呢？你重不重视他，看看你在生活里面的优先次序就见到的。我不用问你，你自己去问自己，你自己去反思。这个是第一样东西，敬畏神的态度。第二样东西，敬畏神的态度，我们要学什么呢？要专心而不分心。今天经常都讲分心，开车就是最多的。现在 ICBC 已经捉紧那些分心驾驶那些，在路面那里经常都用手机做其他的事，好得人怕，那么多的交通意外都是当中来出来。同样学上帝的说话亦都需要你和我专心，不可以分心。圣经里面箴言三章五至六节这么说，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在你人生行的路里面，其实有高高低低，你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到解决，还是你专心仰赖耶和华呢？我有个习惯，每一天都跟我的儿子睡觉之前有祈祷。好多时候他大了，他工作里面很多难处，他没有特别跟我讲，但我都跟他分享的时候，你将你的挑战，你将你的挣扎，你将你的难处话给上帝听。我说你要记住这节圣经，我从小就教他这节圣经，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靠自己聪明。我说你要交托，有一些的机器他要放在机场里面来到去做那个的应用，有时机器坏了半夜三更的电话来到他都要接听来到做那个技术的支援。我说你有没有将这件事交在神面前，跟神说，神啊，保守今晚部机不要坏，不坏的时候就不会有 call， 不会有 call 就可以安心睡觉，特别是回来敬拜上帝那天。自此之后他每一天睡觉之前求天父给那部机不好玩。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事，但我们都不懂得去到主恩座前求。我们要专心，不要被身边的事成为我们的累赘去分了心。第三方面更加重要，原来敬畏神不单止是头那两样事要专心，还要操练并要坚持。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的话语，不是头脑的知识来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特别我要对每一个基教侍奉人员来讲，圣经是生命之道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可以单凭自己的努力，看多几本的解经书，做多一些的 study， 看完不同的论述，将它融会贯通，抄一篇出来就可以整到教导弟兄姊妹的说话。圣经是你要经过挣扎，在你里面来到落实上帝的说话，在你生命里面的经验，然后同人分享，以致它成为你生命之道。圣经不是头脑的知识。好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华人教会，很注重读圣经，很注重查经。没错，我们查经很厉害，但不等于你查完经之后你懂得实践。我们可以查彼此相爱，查完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的题目，见到他一路喝茶的时候，见到他一路去做事的时候，因为某些说话讲得不好，某些做事的方式不好，就好像打架一样，你争我，我争你，你讲衰我，我讲衰你。弟兄姊妹，我们懂得去查，但我们没有懂得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我告诉你，是难做的。你不喜欢那个人，你怎会想跟他交往呢？你不喜欢那个人，你直接不想睬他。这个是人的本质。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仇敌，上帝告诉我们要爱弟兄姊妹，你就要释出善意，你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方法来到去处事，来到去学习爱你身边的人。这个才是什么？如果样样都选我喜欢的人，那个人我不喜欢的，我就不见他咯。那个人这间教会不好，我就去过第二间教会。我跟他说， 你永远学习不到上帝要你学紧的功课。你要学他的功课的时候，你必定要操练，将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落实。纵然对你来说不是很想做，纵然对你来说你很难去持久，但是你还是要坚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我很仰慕的人物，叫但以利。圣经说他被掳到去外邦，在外邦的皇帝当中来到服侍，而且呢神很祝福他，令到他做事很精明，得到神得到皇帝很重用。他重用的时候，其他人就眼红了，眼红就想去整低他，他们想了很多方法想找他把柄。圣经说呢他作事精明，没有把柄可以给任何人来到去告他，唯有是在他信仰方面找把柄。于是乎那些人就立一条例，不可以敬拜任何神，只要敬拜王所立的金像。但以利听到的时候没有理他，他素常一样按着他的灵修生活，属灵生活亲近上帝，一日三次去到神面前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我每次读的时候最欣赏就是素常一样，神要我们很坚持的操练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去到神面前来到跟他相交，这样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来的，不是只是传道人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就好像今天诗歌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如果我们不练在神里面，不练在个树干里面，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结不到果子，我们也都没有能力去抵挡我们的罪恶。我讲一下我最近的经历。有一次我在电脑里面看 YouTube， 我找我自己需要看的东西，当我看完之后呢，它底下呢 YouTube 它自动会帮你揀一些东西弹出来的、不是你想要求的东西、其中一个呢是关于一些情欲方面的 YouTube、女性乜乜乜乜，我看完第一个感觉啊都好想看一下、我开始又挣扎了，我以为我是心如止水吗？不是、那种是一种试探来的，我跟自己说不应该要看，因为看了之后会无益，就算我不会去进一步犯罪，这件事停留在我脑海里面都不值得。于是乎我没有去再继续去做。在大概两三个星期之后，听新闻报道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报道，他说现在有些人懂得在网上勒索的。勒索什么呢？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在电脑里面做过什么记录了，你曾经几时几月几日浏览过什么网站我都知道了。哇，这么犀利的。我听到之后我只有感谢上帝，如果当日我看了这些东西，如果有人将我的记录写低了的时候，他说你是牧师嘛，你看了这些东西嘛，你想不想我公诸于世呢？你如果身有屎的时候呢，你没办法逃避这一种被人威胁的情况。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呢，无论你是什么人，那个罪的试探是真实的，唯有只有一种方法你可以来到胜过试探，就是常常去到上帝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传道人都不能幸免这件事，你不要以为你站立得稳，你永远都要去到神面前，所以要存敬畏神的心，令我们远离恶事。如果我们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恶事。我和你都一样要操练被神管理的生命，我们是已经死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被钉死的，我们的老我，我们活出神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去受洗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主宰的意思就是说，你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你用上帝的法则来到去过你每一个生活。就正如帖撒罗尼加前书这么讲，他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些都是神的说话。我们用一种什么态度对上帝赐给我们的圣言呢？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对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圣灵呢？这个是值得你和我去思考的课题。李牧师曾经对我们同工讲过这句说话，就是圣经， This book will keep you from sin, but sin will keep you from this book. 这本书是什么书？这本书就是圣经，能够令到你远离罪恶，但同一时间罪恶却又令到你远离这本书。你想享受最终之乐吗？你一定不会喜欢看这本书，因为一看呢你就发觉笃眼笃鼻。唯有你想远离罪恶，唯有你觉得上帝是你生命的主宰，唯有你愿意将你的优先次序交给他，去除你那个杂念，专心来到依靠他，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弟兄姊妹，敬畏神的三种态度，要重视不要藐视，要专心不要分心，要操练并要坚持。我们来到总结，我们怎样来到去传承呢？我们用上帝的说话，特别是箴言，去教导我们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在家庭的环境里面，在师徒训练的环境里面，要言教身教，我自己都要成长，我们要身体力行，我们才可以成全。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一起来到读我们今天的金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时候，我想邀请我们今天和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所有基教的侍奉人员一起起立，我们为你祈祷。什么是基教的侍奉人员呢？无论你在主日学里面有服侍，在儿童的事工里面有教导工作，阿湾啊等等的，包括你在查经里面有服侍的，我都希望你能够站起来，我愿意为每一个基教侍奉的人员来到祷告。请所有基教侍奉的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愿意为你祈祷。无论台上台下的弟兄姊妹，我请你一起起立。你在神的话语即事里面有教导的工作，你都应该来到去立志，在神面前来到去倚靠祂。我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首先，你没有嫌弃我们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嫌弃我们的微小软弱，你仍然按着你的慈爱来到去拯救我们。你用你的大能来到浮庇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改变。天父上帝，我们好有福，我们蒙福的恩群。首先，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说话，领受了你的智慧和教训，以致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服侍主，透过上帝的说话来到去做传承的工作。但首先我们必须要成全。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在座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受教的心，亦都帮助我们站在你面前每一个的侍奉者都有一个受教的心，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帮助我们专心专一来到仰望你，倚靠你。主，我们实在需要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叫我们有言教亦都有身教，叫我们专一的来到做好这个侍奉，直至到我们见你面为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大家请坐。